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尼泊尔在4月25号发生了7.8级的地震，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7500人丧生。世界各国赶赴救援，但同时出现了政治力的介入。首先是尼泊尔政府拒绝台湾政府派出的救援队，这被外界解读为尼泊尔受到中国压力。接着，中国政府要求尼泊尔政府不准让印度的救援队进入某些省份。中国承诺提供3200万美元的援助款，而印度呢，则是承诺了1亿美元的贷款。为何中国此时要趁赈灾来扩展自己的外交实力呢？中印为什么对争夺尼泊尔的影响力，而这对于亚洲的地理战略又将有何影响？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有两位，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亚洲研究所专任教授林若愚教授，林教授呢将通过电话从新北市参加节目讨论，我们还正在跟他连线之中。另外一位是普林斯顿的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欢迎陈先生。
你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是，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先请问一下奎德兄哈，
嗯，
我们看到说第一个这个跟政治有点相关的话题，嗯，就是从这个台湾的救援队被拒绝的时候开始。那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外交部的次长高正群呢，在台湾立法院当中受到质询的时候说，他说有些国家会为了避免麻烦跟台湾保持距离。那这个大家的解读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麻烦指就是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愉快。那不管是说尼泊尔政府自己本身有这样的想法，还是中国政府有特别的指示或介入，但是尼泊尔这样拒绝台湾的救援队，是不是有政治的考量？那你觉得中国是不是这个中国的压力是不是在它背后考虑的原因呢？
这个显然是，我想这个是很明确的。基本上各个国家对尼泊尔赈灾这个事情，如果是说任何国家受到了某种阻碍的话，我想主要来自中国人，特别是台湾，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嗯，肯定是受到了某种中国政府一间接的或直接的压力，然后产生了这种说法。当然这个说法我相信这个做法是不人道的东西，而我们也对台湾的那个同胞的这种同情，那个人道之心也表示一种赞赏。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淡江大学的林若愚教授，林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那林教授，我想请教您，就是刚才我们这个话题说，这一次这个尼泊尔的赈灾，我们第一个看到跟政治有点相关的，就是尼泊尔的政府呢拒绝了台湾的政府派出的救援队啊。那当然，外界解读这个跟中国这个政府的压力有关系。我们知道台湾本身也有台湾的旅客受困在尼泊尔，那尼泊尔政府出于政治考量，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其实不大人道呢？
我相信是绝对违反那国际的人道主义跟救援嘛。那个在黄金时间呢，最重要是要把人命给救出来，然后你考虑东考虑西，而且还是受到政治的很大的压力，我想这是不太恰当的啊。我想这个是非常明显，大家都可以理解，是非常不人道的不恰当的行为。
是，那林教授，我想请教，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台湾外交部的这个反应啊，就是认为自己好像已经默认说，的确这个是来自中国的压力。那么，尼泊尔会受到这样子压力，其实台湾方面是不是应该对中国政府方面也提出抗议呢？
我相信他在这么紧急的时候哈，还会想到这个政治因素，一定是平日就是日常生活就无时不刻就是中国给很大的压力，所以即使是在非常国家遭受很大的急难天然灾害的时候也还是这样子，中国也知道，台湾也知道，还有尼泊尔政府也知道，就是要把中国因素排除掉，这是非常明显的。
是，那奎德，我想接着请教你说，我们知道其实尼泊尔本身内部也是有毛派这样子一个政治势力啊，所以说他这个尼泊尔本身的政界跟中国的政界之间的关系到底为何，受到中国的影响有多大？
我想尼泊尔因为是地缘政治的关系嘛，它就在中国的南面，当然印度也在它周围，所以说它有很重要的地缘政治的位置，而且中国过去对尼泊尔的影响也蛮大的，没有毛派的势力。当然最近些年来，据我所知，就中国政府直接的介入毛派的力量，这个恐怕是不是太大，但是它长期存在这个因为中国的影响毛派的势力。而最近些年大家知道尼泊尔有重大的一些政治变化，从2006年开始那个君主制开始产生动摇，毛派开始是拒绝 要想拒绝停火，后来是参与了这个整个的政治过程，到了2008年最终正式成立了，就废除了君主制，正式成立了一个尼泊尔的联邦民主共和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本来我们大家认识毛派也在这个过程中间介入了政治，进入了选举政治，同时他也获得了相当多的选票，30%的。所以我觉得不管他活了多少，他能够真正的进入选举政治而不是在进行武装斗争，这还是一个正面的进展。本来尼泊尔本来是从2008年我觉得是走上了比较正面的发展的道路，尽管前面有非常多的纷争，包括阴谋争辩等等等等，但到2008年有相当重要的正面发展。但这次遇到了重大的地震灾害，我们觉得非常的表示非常的同情和表示很大的遗憾。
那奎德，你看你觉得说这一次这样子的中国势力再度在尼泊尔扩张，对毛派是不是会再更加的增强？那么你们知道中国现在在打算要把这个所谓的青藏铁路再延伸到尼泊尔的境内，这个会更加大这个中国的经济对尼泊尔的影响力。所以这次震灾之后，是不是尼泊尔的政治会更加受到中国的这个影响？
我想有可能，当然要看这个震灾的过程，中国在中间用了多大的力量，参入了多大的影响，也包括印度，特别是印度，也同时还有美国各方面的有一个平衡的作用。印度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因为印度毕竟和尼泊尔是结缘最多的地方，而且他们尼泊尔的信教有88%都是印度教，所以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口构成啊，从长远来看，我觉得还是对尼泊尔的正面发展，而且它的语言现在也是，虽然尼泊尔很多使用很多语言，尼泊尔语是主要语言，但是实际上英语现在已经越来越占上风，所以说将来尼泊尔在整个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好，甚至大的国际格局也好，我相信它还是会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地区，同时也是中国和印度互相之间产生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地区。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林若宇教授，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陈奎德先生也提到了所谓这个印度方面的这个一个影响力啊、哦，但是我们看到根据这个尼泊尔的媒体叫尼泊尔电讯报的报道，他说呢，说中国政府要求尼泊尔政府不准让印度的救援队进入这个尼泊尔的某些省份，而且不准印度的飞机飞越中国的领空来进行救灾。那为什么中国政府会对尼泊尔政府做出这样的要求？是否就是要把印度的影响力排除在外呢？
是啊，我想那个中国政府这样做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解读哈，就是中国大陆还是利用赈灾这个方式要推动它，或者更加强中国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在国际政治上，在地缘政治上，还有这对邻国的小国还是要加以影响。因为长期以来呢，这尼泊尔受到印度的影响是相当大，那么尼泊尔来说，那个印度跟中国是他两个邻居，也是两个最重要的外交的对象。那过去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在贸易啦、投资哈，长期以来，这印度都是比中国多很多的啊。那作为这个内陆国家，尼泊尔它的运输，它对外的出口，事实上都是靠印度的加尔各答岛，它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可是最近几年来有改变了，中国哈、透过各种关系，然后比方说有很多的贷款，那比方说投资哈、近年来就增加很大，过去几年投资是超过所有。超过印度，也超过其他所有西方国家在尼泊尔投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他又这个北京又答应哈、要1.45亿美元哈、要帮助尼泊尔做这个从中尼边境到加德满都的公路还有基础建设。那除了公路以外，刚刚您说的铁路要从西藏的日喀则延长到这个尼泊尔，同时哈、要把这个部分哈、来好好的研究。我想中国大陆就是扮演一个圣诞老公公的角色，就是不断的输出他的投资跟他的财富哈、来这个希望在大国的角力取得领先的地位，这是很明显的。
陈先生，我们看到这次尼泊尔发生大地震之后呢，是印度和中国率先派出了这个搜救队啊。
对，
那很多人认为说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呢对中国有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意义，除了这个水资源方面非常丰富，然后其他的那个战略意义，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啊，当然尼泊尔这人们有时候称为尼泊尔是世界的那个水塔，就是它，因为它那个是很多积雪最后化成很几条主要的河流流到各地去，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要争夺的。比如说我个人比较特别关注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或者说我个人比较关注的是西藏，大家知道西藏和那个尼泊尔是接壤的，西藏的过去的藏民包括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这么多人逃亡出中国的压迫，通过的主要通道是经过尼泊尔，然后到很多人到了印度，但是实际上还有现在都还有很多通道都是通过尼泊尔到印度，甚至很多人也留在尼泊尔。而现在中国越来越加大了对西藏人的一个控制和迫害，所以我担心的是这个中国的对尼泊尔的控制越来越加紧以后，当地的西藏人要通过尼泊尔到印度去学习佛教，学习等等等等，本来是还是有比较多的通道的，是不是会越来越少，对西藏人将来的生存命运是会越来越受到某种阻碍，我觉得这是我比较个人更担心的。当然很刚才说的包括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上，它和印度中国和印度在争夺它的地缘影响力，这个是长期存在的，但是我个人比较更关心西藏的那些流亡者，说实在的这个尼泊尔的地位现在岌岌可危。
嗯，这其实归等说您提到，我想到上个星期我们这个有专访这个来自西藏流亡政府的这个格桑坚参先生啊、哦，那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在尼泊尔震灾之后，其实在达兰萨拉那方面也非常的关注留在尼泊尔的藏人的权益。
是，
那他说有很多的藏人在当地也是受灾了，所以所以你看到会不会说以后从西藏就没有办法再透过其他途径？
我就是怕这个事情，现在恐怕还没有完全断。但是如果是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压力，甚至包括军事上的压力，使得这条通道越来越断掉了。因为这些年来，从59年开始，这些年实际上一直有藏人通过各种方式到外面寻求他的那个传统的恢复、传统的生长传承等等。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是被掐断了的话，对西藏人的生存状况是更加不堪了，因为现在西藏人已经受到了非常大的严重的打压了。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林若愚教授，就是我们看到说各方现在在这个尼泊尔做政治上的角力，所以到底尼泊尔它本身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它对中国对印度的两边的重要性又各是什么呢？
哦，当然我们看到尼泊尔事实上在亚洲地区哦，它的战略角色越来越严重啊，特别是啊，刚才也提到的中国想要影响邻国，然后那个西藏它的未来哈、啊，以及这个重要的尼泊尔的生存，事实上都受到全球各地的关注哈、啊，所以那个尼泊尔的战略重要性啊，我想事实上是越来越大，而且在这个两国之间，中国跟印度在争取尼泊尔的这个优势的时候，各自都有结盟国家，哈、哦，像这日本的安倍首相也不时的，哈、哦，就向尼泊尔释出善意。那么印度更是，也是给予种种的这个这次的人道救援，哈、哦，也是很快速的赶快冲过去帮忙。那当然，美国跟那个巴基斯坦也不在话下。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地震的情况，就是更加的让大家知道。你看，那个不丹有70万人，中国尚且不放弃，何况是有3000多万人的这个人口的尼泊尔。所以，我想，实际上，就是不只是在这个宗教上，哦，事实上跟印度的影响力，哦。就是基本上是80%以上的信印度教的人口，因此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放弃，那它的重要性在未来只有更加重不会减少。
是，林教授，我想接着请教您，我们知道中国这个习近平最近也提出一个新的战略，就叫一带一路。那么在一带一路的战略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两条路线呢其实是没有经过尼泊尔的、也没有经过印度的北部的地区，那所以看起来是一个真空的状态、所以对于中国来讲，这次的震灾是不是就是它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填补这个真空呢？
我相信这一定的。那个事实上在今年3月17号 那刚好是那尼泊尔跟中国建交60周年嘛。那3月17号，而且签署一个叫做经济技术合作协议。那事实上，那个李克强跟那个习主席哈，习近平主席一直提出来“一带一路”，就是要把尼泊尔也包括进来。所以现在也是一再的强调“一带一路”也要跟尼泊尔合作，所以也不能够说是中空。即使过去是有真空地带，现在呢也是要透过这一次赈灾，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合作方式哈，希望扮演一个怎么样？就好邻居啊，那个患难与共啦、啊，这个休戚与共的这个邻近国家，然后我是好兄弟、好伙伴，然后“一带一路”要来帮助你，所以他还跟美国来争取像是这个救助的金额也要比美国多了100万美元，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情况实际上中国大陆是不会放弃任何一点可能性的，特别在“一带一路”跟亚投行这个部分。
谢谢林教授。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多国利用尼泊尔的地震暗中较力。我们接下来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对于尼泊尔的地震，这是人类的共同灾难，不管美国中国都施以援手，这我想这个作为一种负责任的大国都是应该做的，就至于说谁支援的多一点谁支援的少一点，这根据国情国力所不同，所以说我认为呢是根据国家的形式，说中国给予尼泊尔的支持，这也是完全符合这个人类的共同价值，而且中国遭受灾难的时候别的国也对中国进行援助，所以中美之间呢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想能够达到共识，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陈先生，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河北张先生发言，另外我们也看到呢中国的媒体呢称说这次中国能够迅速的援助尼泊尔，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中国一直许诺要积极的参与整个这个亚洲地区的事务。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援助这个赈灾有没有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呢？
我想援助本身应该给他一个 credit， 还是他是有正面形象的，中国政府这是比较积极的输出了很多人员和钱财等等，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应该给予积极赞助，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有几项措施是应该批评的，就是说援助就是援助，你就加大力，不要设立很多限制，比如台湾的救援队施加压力不让他去，比如不准印度进入尼泊尔的某些省份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是不应该做的，援助就是援助，你就是要做人道主义，不要做这些在政治上考量很多的，而且是伤害尼泊尔和印度人的感情的这些事情，包括台湾同胞的事情。
是，那我奎德兄，我想请教你，我们看到说除了中国用政治上的影响力之外，它也有很多军事上的这个援助的措施。我们看到他说在这一次他中国的军机各自从成都还有这个昆明来运送这个中国的军队前往尼泊尔来说进行救援，那么呢还利用中国的卫星来探测这个灾区来提供相关的数据。但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等于尼泊尔整个的地理环境地的情况都暴露在中国的一个军事的侦测底下，那是否以后让中国的军事优势能够在尼泊能够取得这个在尼泊尔方面能取得中国的军事优势？
他当然他会利用这个机会扩展自己在对尼泊尔的某种军事存在或者是军事侦探，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实际上关于尼泊尔的军事存在，我估计中国我们相信很多材料表明中国已经有了非常非常多的力量使在这方面，包括军事上，因为它和印度的关系等等，所以尼泊尔肯定不是一个所谓的隐秘世界，肯定是在中国的军事力量的长期监控之下的一个世界，现在也许是更加强了而已了，就是说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的改变。
是，那林若雨教授，我想请教您，就是讲了这个中国的军事在这一次的这个赈灾引发的一个效果，我们知道其实印度方面一直每一年都不断的持续的提供许多的资金人员物资训练等等的还有装备给这个尼泊尔的军队，但是呢您也提到说最近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投资已经大幅的超过了印度了，你觉得在中印在尼泊尔的一个角力呢一个角逐，是不是中国会获胜呢？
我想中国 一定是希望能够把它在南亚的势力能够凌驾印度，所以这个部分就会引起这个区域的不安全啊。那么这个两个霸权在那儿啊，所导致的是一种竞争、一种角逐的状况。小国呢，像这个尼泊尔或不丹或是孟加拉附近，都是会受到斯里兰卡哈，都会受到，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好处，比方说很多的贷款、很多的建设基金，但是坏处也是很大，就是你总是担忧着哈，这个两只大象，不管你跳舞也好，做什么也好，不小心把它踩到，或是让它这个动荡不安，受到两边的大的力量的挤压，那所以这个对区域的安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很大的不稳定的力量。
嗯，那林教授，我想今天请教您，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纽约时报》也曾经评论过这样子的关系，他把尼泊尔形容是这个夹在两头大象之间的老鼠哦。那您刚才又多提到了好几个例子，包括斯里兰卡、包括孟加拉、不丹等等的小国，对这些小国而言，夹在中国、印度之间，到底应该怎么样自处、怎么生存比较好呢？以免说两边都讨好，还是说到时候变成两面的不讨好？
我想基本上都不要去这个特别去依附哪一边是最好哦，就是保持一个灵活的一个方式哦。那事实上这种情况在东协国家哈、是做得不错的，就是他都是很团结一致的来，然后尽量不选边，跟大国之间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比较良好的、比较友谊的态度哦。那当然这大国力量很大，小国很小，然后这几个国家哈，如果可以稍微团结一点，或是有一些共识哈，就不会让大国哈牵着鼻子走。那这样的话，也是对于这些中小型的国家，也在外交上更灵活、更加的这个独立、更加的自主，不必依附大国。我想这是比较好的，就客观的、中立的、维持平衡的，然后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这对小国是有帮助。
嗯，好的，谢谢林教授。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湖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湖北的张先生，您好。湖北的张先生。
对，
请讲。
对，嘉宾好。这个中共啊，他历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就是说很有那种小家子气的，而且就是防人之心的那种小人之心。他的不仅是在非洲啊，在那个小国家，他都是伸援手，当时伸援手他不是白蹭的，他都是肯定要附带一些政治条件的，他主要是附带政治条件。然后像尼泊尔这个地方嘛，他没有什么经济太大的利益嘛，是吧？他主要是附带政治条件嘛，在国家拉都是小朋友嘛，所以说这个小朋友他是必须要扔的。他这个这次的话，地震之后的话，中国出动了很多部队进入到这个里面去，那个里面就是很有蹊跷的。假如说我听你们说这个很多尼泊尔很多省份是不能进去，那这个里面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嗯，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是做的不对。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陈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湖北张先生这个发言啊。
是。
另外，我也看到就是2014年呢，中国是首次超过印度，成为这个尼泊尔最大的投资国。
是。
对。那中国的很多这个工人啊，工程师进入尼泊尔也是修建铁路啊，修工厂、修道路。另外，他们还计划再建一个大的这种水电站，大型水电站。那中国自己觉得说，他们在尼泊尔的这个战略已经开始取得了成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在近期内，我们可以看到的近期内的可以预见的趋势是，中国是会在这方面是比较占上风。但是从长远来看，恐怕未必。当然，大家不要忘记，这尼泊尔也是我们世界上最三个大宗教之一，或者几个大宗教之一的佛教的佛祖的诞生地方。它实际上还是各个国家过去的宗教界的话，就是源远流长，包括中国唐朝的玄奘，大家都做十几年，所以它这是有非常浓厚的、非常深厚的宗教传统的佛教传统。佛教大家知道是非常平和的，是就是不具有对外扩张性的等等。我想这些长久的因素还是会在这个地区慢慢产生作用。大国之间，当然小国之间如何平衡，我很同意刚才林教授说的。所以我要补充的是，小国之间实际上如果像自处的好，就是说他这个平衡战术搞得好，他平衡战略搞得好的话，实际上对小国也不无好处，甚至上有相当多的好处。这历史上看了很多了，包括现在你就像北韩这样乱耍流氓的小国，他要在大国之间搞平衡，他也还是照样的会吃到很多好处，还别说其他的比较 大家正面形象很好的很多小国，他只要有他的基本的政治智慧，保持某种外交平衡，基本上小国会得到很多好处的。只要某个大国不想真正的摧毁灭国的话，所以像刚才有些朋友说的，就是听众说的，所以中国搞的有些新殖民主义，从长远来看，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地区占据道义上的优势，我看并不见得，短期内它会有效。
嗯，谢谢奎德兄。
那我们也看到这次尼泊尔灾后肯定要面临很多重建的问题啊。那中国有大量的这个工程师，有大量的工人，有很多的外汇储备。那所以您是否觉得中国跟印度相比，中国会站在一个比较有利的起跑线上呢？
是，中国是在这方面，我想资金方面，这方面包括人力方面，恐怕是占有相当好的一个条件。但是印度是和尼泊尔接壤更多的地方。中国中间还隔了个喜马拉雅山，就这么大的一个，所以也有它的不利之处。虽然它是从它的现在的资金条件，从人力条件，恐怕是比印度占有某种优势。
是。那最后我来想请教一下林若雨教授，我们知道我们提到中国，你刚刚提到这个大国的角力，中国和印度都讨论到了，但是我们另外一个大国就是美国，虽然它离这个尼泊尔是非常的远，而且这边国界并没有相连，但是呢，其实美国的影响力还是不可小觑的，尤其我们看到是说这个巴基斯坦呢，其实对美国也有战略的一个重要性啊、哦。那所以说。美国在当地的一个战略的重要性是什么？那在这一次这个中印在尼泊尔的角力里面，美国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知道，当从2001年那个911事件以后，哈，美国在巴基斯坦吃了很大的亏，哈，所以这个对巴基斯坦的在当地的政权的稳定，对美国来说是有相当大的国家利益跟战略利益。那所以因此，我相信这个美国也希望巩固跟尼泊尔的关系，同时美国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注意到了这个印度跟中国事实上有相当清楚的竞争的态势，所以美国会很妥善的来处理像是这个巴基斯坦跟印度还有尼泊尔的这个中间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也会是将来这个美国在2016年大选不同政党的领导人事实上也会对这个南亚或中东的外交局势提出他们很重要的看法。我相信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说，这个巴基斯坦尼泊尔这个印度跟中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多边的这个战略的利益那美国也会跟日本一起来合作，我想这是一个多方面的多元的影响。是。
好的，谢谢林教授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中国趁着尼泊尔赈灾大展影响力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台湾淡江大学东协研究中心主任林若愚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稍后呢，我们将带您关注著名的中国诗人汪国真逝世在中国所引发的讨论。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